2017年的新年第一天，大家新年快乐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本节目由 FM 106.9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网购决策中立平台什么值得买共同打造。
这元旦小长假呢，已经是过了一半了，但是春节长假很快就要来了，而且呢，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这新的一年年假又有了，大家是不是又在想着谋划谋划，我该出去玩了呀？
哎，说起这年假，真的啊，前两天大概在12月28号、27号那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同事在那边很幽怨的讲说，哎呦，这个我年假都用完了，我说马上就这还剩几天了，你还想说如果我年假还有两天的话，我肯定最后两天我要休掉它，
我就可以连着一起了。
他就说，就要不然我觉得亏了。
哎呀，
你看这是什么觉悟啊！当然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觉悟，大家都在鼓励提倡这样的觉悟，
就是
就应该该休假的时候就休假，知道吧？
劳逸结合。
然后呢，他后来讲了一句说，不过还好了，再过两天我就又可以休假了。
感觉
我当时没明白过来，后来一想，哦，翻篇了，
哎，又一年来了。
2017年了，那今天呢，我们在2017年的第一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说说这个游轮旅游
哦，
游轮啊，最近几年呢，这个游轮呢确实特别火，
是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飘在海上的一个移动度假村。
哎，这比喻不错，
怎么样？高度性价比，
对
啊，签证没有限制，都是很多这个魅力点。
哎，
然后呢，有一些人说我懒得跑，舟车劳顿，
就是啊，
我对吧？在南京这儿也可以上游轮，
对，
或者我到上海那边坐个高铁到上海那边去坐一个游轮，上了之后我就不下来，
对对对，一直待在上面，
然后我就在上面，我想干嘛就干嘛，
是啊，
反正上面设施也齐全，
没错
啊，娱乐的、
吃的、玩的、
游泳池都有，
哎，是啊，什么都有。
然后我反正每到一个地方呢，我就下来买买买买买，
买完了就走人，
玩玩看看，
哎，
然后呢，我又上船了，我还能看海，
哎，
我。反正这现在安全措施也好，
对呀、
来个大风大浪，我全当这个欣赏一下
了。哎呦，
在海上嘛，感受一下。
没错，
这么一说的话，游轮的好处啊，还真的不少、
真的是不少。咱们要是花这一档节目来说呢，我估计都说不完。但我们两个吧，有一个属性，就共同属性吃货，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一定要选择一个点，就是这游轮上都有哪些好吃的，作为一个切入点，专门来跟大家聊聊这游轮旅游的话题。其中咱们重点要聊的就是如何在游轮上让你吃个饱，吃个。
哎，对对对对，说不定听完这档节目之后，本来这个很多人讲说，我其实是蛮喜欢旅游的，但是我一针见血的指出你的本质，其实你是蛮喜欢吃的，
哎，对，
知道吧？
到处吃。
最后讲说，听了你们这档节目之后，
哎，
赶紧啊订个游轮，
哎，到游轮上吃去、
啊。有很多人现在过年，就春节期间过年，他就在这个旅行当中、旅游当中度过，
哎，对、
有不少人会提前预订游轮，一大家子全上去，
是，
对吧？过年正好在上面，
对呀、
然后回来，哎，年都过完了，有吃有玩的挺好啊。
是，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 106.9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今天呢，新年第一天啊，正在为大家去介绍游轮旅游啊。当然呢，我们这个方向指向很明显，就是说游轮旅游里面吃的啊，
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咱们目的呢是在游轮上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开心、吃得爽，所以呢，在详细开展正文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游轮上的餐厅的种类。它们分别是主餐厅、自助餐厅、收费餐厅，还有酒吧或者咖啡厅。
咱们呢分别来说说啊，这个主餐厅呢一般是属于免费的餐厅，也是多数人的战场。游轮上呢一般会有1到2个主餐厅，因为人比较多。那有一些更加大型的豪华游轮上呢，可能会有4到5个主餐厅。一般情况下呢，它会开放午餐和晚餐2个时段，采用的是比较正式的那种前菜、主菜还有甜品这种3道式的菜单。那在饮品方面呢，如果需要酒水啊，一般是要单点付费的。
对，需要注意一点的呢，这个主餐厅啊，会对去吃饭的人会有一定的着装的要求。虽然呢，他注明说要穿正装，但有很多人说，我
不
难受死了，
我还穿个西装去吃饭啊，
崩死了，
就是啊，
整个人崩得紧紧的。其实不需要啊，只要你穿的稍微得体一些就可以了，
哎，
别拖拖拉拉、踢里踏拉的穿个睡衣啊，
穿个人字拖啊，
松松
你就去了，
我就过去了啊，
不像话啊。那前面呢说的是主餐厅，下面呢就是自助餐厅，这也是一种免费餐厅，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那跟这个主餐厅最大的一个不同呢，除了它的点餐是自助之外，还在于这个餐厅啊，你可以从早吃到晚，而且还会有非常贴心的夜宵服务。
哎呦，这个
这不错，
随你吃，
想吃就吃，
有本事吃穷我，
哎呦，
有本事你把船上这个带的东西全吃光
吃了都，
你能吃得了吗你？
嗯，
咱们就玩这个范儿啊。
是是是。
还有呢，就是那个收费餐厅了、
嗯、
啊，收费餐厅呢是船上它会有一些主题餐厅嘛，
嗯
啊，比如说什么热带风情啊，
哎，
对吧？
嗯，
什么冰天雪地吃海鲜啊，什么类似这种啊，我随便搜的啊，
嗯、
啊，分为按人头计费或者单点收费这两种。这种餐厅呢，虽然要支付费用，但是呢，往往处在比较好的位置，
哦，
就是很高很高的地方，
哎，
俯瞰下去，
哎，离这个大海特别近啊，或者的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
啊。而且呢，这个餐厅里面的人比较少，环境也比较好，
嗯，
是提升旅行质量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哎，那说到这个餐厅呢，最后啊，一般游轮上还会设有很多的酒吧和咖啡厅，多数呢都是收费制的，这个呢就比较适合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去小小的喝一杯，或者干脆痛快的畅饮。那酒水消费呢，一般在这个酒吧和咖啡厅就会相对比较贵了。而这个咖啡厅里面呢，除了各式的咖啡饮料之外啊，它也会有一些甜点啊、简餐之类的去供应。
另外呢，很多大型游轮上面还有各国小吃店啊，比如说什么披萨餐厅啊、热狗屋啊、果蔬饮品店啊等等等等啊，大多数呢是免费提供的啊，但偶尔也有一些需要收费的啊，看每艘游轮的具体情况而言。你看从地方划分的话，基本上把这个游轮上面你能去吃的地方，
对，
全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啊。
哎、没错。
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当年很早很早以前，曾经有一个段子嘛，
啥？
就讲说有个人要从美国回来，
嗯、
然后呢身上没钱了，
嗯，
然后呢最后凑了好多身上犄角旮旯什么钱都掏出来，
哎、是
凑了
一点
凑了一张船票钱，
哦，
啊，
然后呢
坐了游轮回来了，
嗯。
但是他没有，他说就我身上身无分文了，
是啊，
对吧？
没钱吃了，
我没钱吃饭呢，
嗯，
我饿着，
怎么办？
扛着。我有点泡面，我有点饼干，
哎呦，
说扛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先找一餐厅
啊，
冲进去先吃了再说
啊，是
吃完之后要打要杀随你们，
哎呦喂，
我就吃霸王餐了，
反正我没钱，
最多把我留下来，我后面帮你们洗碗呗，
哎呀，
是吧？
嗯，
后来服务员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先生您吃完您不走吗？
哎，
您还要吃吗？
哎，
您还要吃什么呢？
什么呢？
最后他讲说反正我没钱付账
啊，怎么了？
说这啊没钱。你不是买了船票、啊、
哦，
那个吃饭钱就在船票里啊，
啥你不早说，
明白这意思
是不是？就这种心态，
哎，对对对，就当年比较流行的段子，现在估计上游轮的都知道、
哎、都知道这个规矩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别说说这个各家游轮的餐厅的情况。先来说说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第一艘游轮，哥诗达游轮旗下的塞琳娜号。那哥诗达呢，可以说是这游轮当中的贵族名门出身啊，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游轮品牌了。它主打的呢是那种意大利的复古范儿，特别是它那个船上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艳黄色明亮色调的 C 字烟囱，就那个大烟囱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字母 C。 那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这个塞琳娜号啊，它也是主打一个日韩低价经济型的线路。
那么哥诗达旗下的日常航线啊、他们经常用的游轮包括那几艘、
嗯、
塞琳娜号、大西洋号、幸运号、维多利亚号。
嗯，
那么塞琳娜号呢是吨位最大的一艘，我们先来讲讲它啊。
哎，这塞琳娜号呢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传承了意大利式的那种富丽堂皇的风格。这整艘游轮呢是以那种古罗马神话为灵感设计的，在船只的每个细节呢融入了那个时代的华丽和艺术气息。在这个哥诗达游轮餐厅里面呢，每次用餐据说都会让你有那种置身意大利宫廷的感觉。
都这么说、哦、我们以前南京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餐厅，
嗯，
也是这么打出让你置身于意大利宫廷的那个感觉啊。
嗯嗯，
塞琳娜号呢上面有两家主餐厅，一家自助餐厅，两家主题餐厅，还有11家酒吧或者咖啡厅。
哇，这么多。
因为船大嘛，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主餐厅和自助餐厅呢都是免费的，主题餐厅和酒吧还有咖啡厅都是收费的消费的场所。
嗯，那咱们呢先来说说这两家免费的主餐厅，分别是瑟瑞斯餐厅和维斯塔餐厅。他们呢都是免费的啊，位于3到4层，可以容纳近千人一起吃饭。这两家呢分别是以谷类女神和火种女神的名字命名的，采用的呢都是麦子金黄的那个色调，这就餐环境呢看上去就挺不错的。另外这个餐厅呢是跨越了2层甲板，空间非常的宽敞。在菜品方面呢，不管你是偏爱中式菜、意大利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西餐，那在日常的每一餐呢都能够比较轻松的就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口味。
我提醒一下各位啊、
嗯、
如果你是吃货，然后呢你有锻炼的这个动力啊、
哦、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日常的行动，
嗯，
你可以放开来好好吃吃。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去了之后，
嗯，
回来之后真的胖了
啊，
胖了不止一圈，
就吃胖了。
然后呢，就说就在游轮上，啊，就有这么一个游轮旅游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胖，对、
嗯、
吧？
嗯，
我看到有我们的挚友也是去过这个塞琳娜号的，他有一个提醒啊，他呢有一个原创的帖子，名字叫做《塞琳娜号游轮旅游体验分享》。
嗯，
他说免费餐厅里面也是有收费项目的，
哦，
你要稍稍注意一下，
嗯，
比如龙虾$10一份，
哎。
然后呢，龙虾你点两份的话，他送你一瓶香槟。
嗯，
但是呢，菜单上是标明价格的，明白吧？
嗯，
就除了标明价格的全是免费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别到时候说跟服务员说，
哎，
这个全要，
这个不要，其他的全要是吧？
明白吧？
上来一看还有账单，
一页，最后就整个一页的东西都给你上来之后还有个账单，
哎，
你又觉得心疼，
万一来找我们俩麻烦，说您不是说免费的吗？
又破坏心情，对吧？
哎、对，
有标明价格的你要注意看看啊。
那除了这个价格呢，咱们还有一位挚友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温馨的小提示，说3楼和4楼呢是两个西餐厅，这两个餐厅呢每天晚餐的菜品是相同的，需要你自己去进行点菜，味道呢还可以，服务员的服务呢是非常好。他呢是建议啊，说在这两个餐厅当中呢选择4楼的那个餐厅，因为吃饭的时候还会配有小提琴的演奏，很文艺。另外呢，这个3楼4楼也可以吃早饭和午饭，都是自助式的，可以和那个9楼呢换着吃。
对，实际上呢，相关的帖子包括我们只有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呢，在我们什么值得买的各个平台上都能看得到啊。虽然刚才说的有一些复杂，您说我都没去过，我都没有印象是吧？我都记不住啊。那行也没事儿，你到时候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有意向去，或者已经订好了，你就去看看相关的这个帖子。
是，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说的是，说是在这个塞琳娜号上面，有一个吃火锅的地方，
哎呀，
名字叫海上捞，
哎这名字起的有点熟啊，
海底捞，他不可能说在他船上起一火锅名字叫海底捞，
不吉利，
那不答案起来
就是
海上捞火锅是个付费的餐厅，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说你上了游轮之后你还去吃火锅啊？
是啊，那么多西餐不吃干嘛吃火锅？
各位朋友，等你在海上漂啊荡啊好几天之后，整天海吃胡喝，什么沙拉牛排啊披萨之后，说吃顿火锅，整个这日子，
哎呀，
过不下去了。
是，
太爽了，
就有一种咱们经常有这去国外的朋友就回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当你吃这个什么牛排沙拉吃它个一两星期之后，给你一顿方便面你都觉得太美味了，
对，
就那感觉啊，
你吃完火锅之后爽的能跳海，
哎呀、不要这样讲啊，
这个海底捞的不是海底捞，不是海底捞，这个塞琳娜号上的海上捞火锅的收费价格按人头计费的，每个人$25，但是呢有人讲说贵、在游轮上面良心价了，这已经算是良心价了、
没错。那除了火锅呢，日本料理这个游轮上当然也是有的，那在这个日式料理餐厅呢是按照菜单来定价收费的。有人反映说这个游轮上的日式料理啊向来都不是特别受大家欢迎，一方面呢这个日韩航线本身可能就落地，你本身就是要去日本的，干嘛不去他本国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二来呢，不管是单点还是套餐啊，综合口味而言，有只有反映说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至于说其他的什么酒吧、巧克力咖啡吧、休闲中心啊、钢琴酒吧、运动酒吧等等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呢带朋友去休息休息，小酌一下，听听音乐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因为你是拖家带口去的嘛。比如说有那个斯高儿童俱乐部，免费开放的
给小朋友的、
小朋友在那边玩。
还
有呢宙斯大剧院、也是免费观看的。
它
这个设计灵感来自于罗马竞技场，就整个剧院
环形
围绕主舞台，
那
对吧。另外呢还有 4D 的立体观影厅、F1 模拟方程式赛车、还有 SPA 还有丘比特舞厅、等等等等啊。当然也其中有一些呢是付费体验，但是你有需要你当然真的上了船之后啊，你就慢慢的看。根据我们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链接啊，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有点心动啊，说想去这个哥斯达游轮塞琳娜号上面去转一转啊，去玩一趟，那么飞猪旅行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套餐的，从上海出发到韩国、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游轮，5天或者6天啊这样时间啊，从今年的1月份到3月份多航次，每人的最低价是1199块钱。当然1月2号出发那个你赶不上了啊，是上海到济州岛然后再回上海的5日4晚，每个人1199，默认房型是内舱3人房。哇，我看了一下，我感觉有朋友开玩笑讲说，这个我上去吃自助餐我就把它吃回来了。
真假的？
大吃吗？大吃，你吃这么几天，你1199你还吃不回来、
5、6天基本上能吃回来了，
对吧？那你实在这个太 low 了，根本不是吃货嘛。
嗨， 说完这个意大利风格的哥斯达游轮呢，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艘游轮，来自天海游轮的新世纪号。这天海游轮呢，是我国的一家本土豪华游轮公司，是由携程旅行网联合一些投资机构共同组建的。
啊，对，因为像携程啊，这几年越做越大，后来想干嘛呀？干嘛？老做平台是吧？
就是，
我搞艘船，
哎，我自己弄。
带你们玩，
哎呀，
是吧？
天
海游轮新世纪号是从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旗下去买来的
哦，
精致世纪号，
怪这名字。
啊、这游轮在2013年全球游轮指南评分当中位居中国营运游轮的首列，就是大致意思，这个游轮很上档次，
比较厉害，
很牛的样子啊。基本上呢是沿用了船上原本的管理还有服务人员，据说这个服务水平啊，还有餐饮的水平啊，都非常的不错啊。那么这是游轮界的中西混血儿，所以呢，这个餐饮啊有很多的中国特色啊在上面。有一些朋友说上了游轮之后他不习惯西式餐饮，新世纪号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从吃的方面来说啊。
那从这个规模上来说呢，新世纪号啊要比那个塞琳娜号稍微小一点，它上面呢有一家主餐厅、一家自助餐厅，还有五家主题餐厅，另外呢还有酒吧、咖啡厅有八家。那它的主餐厅呢叫做浦江大饭店，在游轮的5到6层可以容纳1000个人。主打呢是那种欧式的优雅风格，那餐厅呢是在晚上5点半到8点之间开放的。
我看了一下他们菜哦，
怪
真的是中西结合的，
是吗？
前菜里面有沙拉，
哦、
也有春卷，
哎，这不是中国小吃吗？
哎，主菜里面除了牛排，还有煎鱼、煎海鲈鱼，
这
好像这不错
嘛，咱们喜欢吃的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吃就好这个中西合璧，什么都吃，逮住肉就吃，逮住鱼就吃啊。
对，
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再把蔬菜全部扫个光，最后拿个水果走了。
哎呀，您门清啊！
啊，我们有位挚友，他的名字叫做花菜电饭煲，他写了一篇原创的帖子《天海游轮新世纪号体验》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啊，里面有很多的小窍门、小心得，他是去过的，然后呢写的很用心。另外呢，他说这个船上有一个自助餐厅叫丽都，它是全天候开放的，菜单呢会保持30%的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餐品，包括早茶
哦。
包括午茶还有夜宵，
哎，这不错啊。那另外呢还有几家收费餐厅，比如像位于11层的半岛烧烤，一听就知道以烧烤为主吗？每天呢是中午11点开放，一直开放到晚上12点，这个宵夜啊都就可以吃到了，什么小龙虾、羊肉串、鸭脖子、麻辣烫全都有，
这都有啊，
哎，这厉害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巴黎餐厅是在第5层，这个菜市上呢听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了，都是法式餐点，主推的呢是龙虾还有顶级的牛排，非常的香嫩。那这个餐厅呢是因为收费的，上午餐呢是30美元一个人，晚餐呢是50美元一个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哦，这还蛮贵的啊。但是您出游一趟可以到上面去尝一尝嘛，对吧？还有一个呢是吃小吃的啊，叫做不夜城，主要是经营亚洲各国地道风味的小吃，它的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所以叫不夜城嘛。尤其呢很多的老人啊，我们老一辈吃不惯那个西式的那个餐饮，
哎，
这什么玩意儿，是
吧？
这肉啊，厚实的嘞，
这牛排都没熟，
对吧？一口下去，有人讲说血淋淋的，还有说一口下去之后牙都拽掉一个，
哎呦，
哎，但是如果大家到那个不夜城去吃那个小吃，就相对来说花费的费用啊，可能比其他的餐厅还少一些，而且呢，您还吃的习惯，还有主营中国江南家常菜系的。然后呢有高档白酒、黄酒还有传统茶叶提供的天海小馆，还有一个叫天海小炒档，在那边可以点到番茄炒鸡蛋、宫爆鸡丁、鱼香肉丝等等，
哎呀，太熟悉了。
所以啊，携程旅行网他去搞的这么一个游轮确实是有中国特色，据说他们那个果蔬吧里面连广式凉茶和龟苓膏他都提供，
怪这真的是中国的药膳啊。
其他我们真是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然呢什么游泳池啊、健身中心啊、海上 KTV 啊、海上高尔夫篮球场、乒乓球桌、什么影院、
都有、
剧院啊等儿童中心、少年宫啊，什么全都有。那我们看了一下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靠谱链接，飞猪旅行啊，现在就有天海游轮新世纪号上海出发的日韩航线的价格，今年的1月份到2月份有多个班期出行。
那咱们看了一下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这个报价最低的是1月5号出发的，对应的航线呢是5天4晚的上海到釜山到福冈再到上海的，内舱的3人房价格呢是1399块钱每人，如果是内舱2个人呢， 呢报价稍微高一点，也就是1699块钱每个人。另外呢还有海景房、阳台房等多重的选择。
哎，我发觉这个价格现在都不错，
嗯，
包含什么住宿啊，然后呢全天的餐食啊，岸上观光套餐啊，游轮税收啊等等啊，其他包括港务费什么领队服务费，当然里面不含游轮的小费。还有个人旅游意外险，但这基本上都是小钱。
嗯，
这保险意外险你要买啊，一定要买啊。
是是是。
好，这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发觉这个邮轮的价格都不高啊，
嗯，
什么1000多好几天。
嗯，
前面说的是1300多。
对。
现在是也是1300多。
1300多。
对吧，
嗯，
只不过两人舱的，
哎，
那它可能是1600多，稍稍高那么一点。
嗯，
但是你想如果你们就是两个人然后再订一块，这多好啊。
关键是，
哎，也没人打搅。
5天4晚啊，
好，
时间够长，
啊，这个说完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说到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量子号。
哎，我觉得这海洋量子号上面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说它以360度的摇臂支撑，可以在距海平面近100米的高空，让你去感受一下，去看这个船，还有这个广阔的海景
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高空平台，
嗯，
啊，确实，本身它这个船就可以容纳4000多名乘客，是世界上最大的10艘游轮之一。然后呢，在到日本跟韩国的这条航线上面啊，是非常豪华的，算是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游轮。
嗯，
餐厅方面我们看了一下啊，有5家主餐厅加1家自助餐厅加2家免费的主题餐厅。
嗯。
啊，这个阵势很厉害了，当然它的价格比较贵一些，
哦，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游轮比较好，报价会贵一些。
嗯，
菜品上呢是绝对的美式风格。
嗯，
啊，有人讲说，如果你想在游轮上长10斤肉的话，
10斤肉，
哎，你去一下海洋量子号就能够切身感受到了。
哎呦，乖乖，由此可见，他们家这个餐厅里面绝对是有很多好吃的。那另外呢，这个海洋量子号上面的娱乐设施也非常的丰富，什么皇家大剧院、海上音乐厅、甲板跳伞，什么日光浴场、游泳池、多功能运动馆都是有的，好像还有一个攀岩墙，这也可以啊，就算我吃胖了我可以运动运动减回来吗？
啊，这么厉害啊。
嗯，
好啊，这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吃的啊，主要我们介绍一个格兰迪餐厅，里面说是每天晚上都是正装之夜，就比较正式的一个地方。
嗯，哦，
从惠灵顿牛排、香橙烩鸡、烘烤扇贝到杏仁塔鱼啊，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哇，
嗯，
这什么菜啊？
哎，说还有
没听说过？
还有一个丝绸之路餐厅，里面什么中国的、日本的、泰国的、越南的、印度的菜式全都有。
哦，说这船上还能喝到什么？二凉秋葵汤啊，
哦，
南方乳酪炸鸡，
哎，这是美国特色啊。
美食烘焙糕点，
嗯，
索拉纳火腿，
哎呦呦 呦，
烤葡萄，
这您别报了，别报了，
烤葡萄，烤葡萄，我没吃过，我冲这个，我想去上船去吃一下，
去，可以去一趟 啊。
我们有位挚友，他的名字叫橘子和司仪，他写了一个原创帖子，亚洲海洋制霸，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体验，
嗯，
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去好好的看一下。
嗯，
他说他最喜欢吃的前菜，
哦，
是他们那儿有家餐厅的那个拼盘，
嗯，
还有香菇粒馍。
哎呦喂，
这是什么玩意儿？
听都没听说过啊。
行啊。好，
哎，涂老师，您刚刚说想去是吧？给你看一下价格啊。根据我们什么值得买给出的靠谱价链接呢，飞猪旅行现在就有这个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量子号6天5晚。那内舱的双人房价格呢是2499块钱每个人，阳台双人房呢是3088块钱每个人。航线呢是上海到长崎到釜山再到上海，
嗯，
您可以考虑一下啊。
果然价格高了，
要稍微贵一点了。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因为前面那个1000多好像感觉它真的太便宜了
啊。是啊，
对吧，
嗯，
你就是到我们隔壁邻省去一个5-6天，
哎，
你也
不止
花1000多啊。
对呀，
你花个2000多每人，然后呢阳台房3000多每人，
嗯，
但是你感受不错，
哎，对，
感受好啊，
那么多听都没听说过的吃的，
哎，而且如果真的春节你选择去上游轮过年的话，
嗯，
也算是让自己稍稍的远离尘世，然后呢尽情的放松一下。
哎呦，是奢侈一把啊。
而且呢一家人在一块也花不了多少钱，
嗯，对，
那你省了多少钱？
省了好多吃的还有旅途上的费用啊。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给大家大致介绍了一下3大游轮餐厅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情况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海洋量子号啊，还有新世纪号，还有塞琳娜号。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听着觉得有兴趣了啊，或者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之后再打主意啊，那您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101到我们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获得相关的链接推送，了解到详细的内容。
嗯，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哦，
我反正听到最后我就发觉
那个
海洋量子号上面有好多我没吃过的东西，
嗯，哎，
甚至我第一次听说的很多的美食。
哎，没错，
我要去胖10斤。
不，涂老师，咱们还是要提醒 醒一下，这个好吃的虽然很多，大家还是要合理用餐，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真的，你说出去一趟你回来胖十斤有点不太像话吧。
有一句话提醒各位，真不是骗您
哦，
在游轮上吃吃，吃到把自己吃伤的，
吃伤的呀！
哎呦，吃伤的，
真有啊！
哎，积食啊，
哦，消化不良啊，
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吃伤的人，很多，不在少数，
是是是，
包括吃撑的躺那儿的，然后
大家注意啊，千万要注意，
请大家注意啊！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大家
新
年
快乐。